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知道你所叫人写下来这圣经与我们都是有益的，叫我们呢跟随你的人在督责教训教导人学艺上面都是有益处的。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不仅打开我们耳朵肉耳，最重要是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得到警戒，能够得到鼓励，也能够得到安慰。因为你的话语总是发出亮光，叫我们原来不明白的原来能够得以通达。今天早上就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求圣灵释放恩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常常从心里面、从灵里面、从意念里面，能够分辨是神你在对我们说话，是透过你的启示对我们发出亮光的。谢谢主，交托我们自己，今天早上也恩膏孩子的心口，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教说的、听的，同蒙益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来到48章就开始对摩亚传递一些讯息。当然在神的里面，他其实如果要惩罚就惩罚了，那为什么还要耶利米写下这些经文呢？基本上也是给后来的人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看，好让我们知道说，摩亚他到底是犯了什么罪，那以至于神要在他身上做什么事情。那种瓜得瓜嘛，你会如此对待别人，你就会收怎样的果实。那也提醒我们，人无远虑就有什么近忧。好，所以你看嘛，他们自己平安之外，我们刚读的时候，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他们神已经直接指出他们幸灾乐祸。幸灾乐祸不是一个好事，幸灾乐祸不是自己比别人好，那自己比别人好，这里就用骄傲来称呼他，以至于神必须要处罚他。来，我们这经文蛮长的，有47节，我们分几个段落来讲，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我们一起读。
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实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冕啊，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起被掳去。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被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致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
好，那前面1到10节其实就直接宣告到神的审判刑法要临到摩亚。好，那摩亚我们知道他是谁的后裔，他是罗德的后裔，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好，所以罗德的爸爸是亚伯拉罕的亲兄弟，所以罗德的阿公就是亚伯拉罕的爸爸。好，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亲属，但是这个摩亚跟亚门一样，他是从罗德跟他女儿乱伦之后所生下来的孩子。好，那当然在过去历史当中，他们本来是跟以色列还算友好的关系，但是到后来就怎样开始抵挡以色列的，特别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本来要借过他们地的时候，他们就不肯。好，在哪卷书我没有写下来，后来就怎样就开始抵挡他，那征战就预先就开始了，以至于后来把这约旦河东的地，摩西征战下来之后就分给流便支派，好，那个就是摩押人的地。好，那这里一开头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就开始开口讲了，尼波有祸了，因为要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当然他就举了三个城市，这三个城市基本上都是他们的大城，这大城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荒场、被攻取，还有什么被毁坏， 你就会看到说神直接宣告他们要遭遇这些事情了。第二节，摩亚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斯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果。好，西斯本本来是亚摩利王西宏他所设立的首都，就是在西斯本。也就是说本来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曾经发展出一个像是国度一样的状态，好，就是有那个亚摩利王跟另外一个什么巴山王，有没有？这些曾经都发展出来。那西斯本就是西宏当时当王的时候设立的首都，但是这里讲到说有人在西斯本设计谋害他，意思说都已经台语说打蒙青侯啊，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了啊，青蒙岛侯，意思说就已经这样来到你家了，然后看看怎么再害你，那严不严重？那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他们已经这样将要被这样子攻取了，然后不再成果，这个他们的群体将要被这样拆散了。马德勉啊，你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又讲了另外一个城市。所以这些他们聚集的聚落城市都要怎样，都要被攻取，而且是什么无力抵挡。因为这里讲到默默无声的意思是这样，他完全没有办法抵挡，他只能任由别人欺负他。第三节，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声音，荒凉跟毁灭又讲一次，就知道他的情况了。第四节，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出哀声，使人听见。为什么特别提孩童？因为大人都被杀死了，剩下什么？孤儿，孤儿就在里发哀声，因为无人照顾嘛，就讲到这样的情况。第五节，人上鲁西坡边走边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这有点对仗，上坡下坡，然后用两个坡的名字，鲁西坡叫做板坡，然后何罗念叫做双穴，这大概两个山洞存在的一个地方，但是就是一个对仗，不论到哪里，不管往上或往下，都是什么？都听见毁灭的哀声。所以这里一直到目前为止都在讲什么？他们将要遭祸了。那从第六节讲到说，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好像旷野的杜松，就劝他们赶快逃吧，救你自己的命吧。但是你逃了呢，又会像旷野的杜松。好，杜松是一种植物，有的叫做石楠木，那它是一种灌木，矮的一种松树。然后这种松树呢，它又栽植在旷野里面，那就表示说它快要枯干了。它快要枯干的，就是什么？气息仅存的意思啦。所以你逃吧，你再怎么逃也是什么？气息仅存的。然后第七节，你因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就直接把他的罪讲出来了。为什么？他以自己好为好，只顾自己，而且呢，当看到以色列人被上帝管教的时候，还在那里怎样幸灾乐祸？他以为他的罪比以色列人少吗？这就是他的问题。他在看到这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说穿了，是不是同一个家族出来的？亚伯拉罕的父亲同一个家族出来的，但今天呢，却搞成这样，你还在取笑，而且你百般的抵挡以色列，基本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自私自利，依靠自己，好，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你们的罪上帝都知道，然后呢，你还自以为好，这种怎么讲？没有病逝感，自我感觉良好，他都不知道问题麻烦已经来了。人无远虑，远虑必有什么近忧。他没有透过以色列的被管教去看到上帝的公义，他还怎样自以为自己是好的。然后后面就讲到第七节后半，就讲到说基摩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这个基摩是他们的守护神，他们守护神的名字叫做基摩。那基摩这个偶像呢，他是混合两种偶像的形象而来，一个是埃及的太阳神，一个就是摩洛。好，摩洛其实跟巴利又有点像，是当地的农神。那这样的偶像的崇拜有一个非常大的大的邪恶，他们跟拜摩洛一样，跟拜巴利一样，会把他们的孩子 献为燔祭，所以也是很邪恶的。好，所以这基摩跟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怎样被掳去，一样以色列因拜偶像的罪今天被上帝管教，你在旁边你自以为没事吗？还幸灾乐祸吗？所以一同都要怎样被上帝的公义惩罚。所以他就在这里就直接提出他们偶像的名字，表示他们怎样是拜偶像，而且是自私自利的。然后第八节，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这行毁灭的当然是谁？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好，那这尼布甲尼撒王必来到摩押的这些各城，而且并无一城得免，也就是说什么？全部都要被攻占。山谷必致败落，平原必致毁坏。有点对仗，不管是山谷不管是平原都是一样，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就发生在什么时候？公元前581年，整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就这样踏遍了整个摩亚的这些城市，全部都攻占了。那第九节，要将翅膀给摩亚，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致荒凉无人居住。当然后面荒凉无人居住这是最后的结果，但是前面讲到说，哎，要把翅膀给摩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有点反讽，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插翅难飞，大家有没有听过？意思说我给你翅膀我看你也跑不了了。那最后就是什么结果？就是荒凉。所以这里有点反讽，他说你就算有翅膀你也逃不了上帝的这个什么刑罚要临到。第四节，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最重要的是这两个行为带来的都是什么？必受咒诅。你把那个必受咒诅圈起来。那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就这样，本来是罗德的后裔，他们知不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本来都该知道，可是老早就败坏了，他们就开始怎样学当地人，就拜起基摩。那就反正就偶像崇拜就充满在他们当中，然后呢就以耶和华的事为什么繁琐厌倦，所以懒惰为耶和华行事。除了说拜耶和华之外，其实神在人良知里面的事情他们也这样不看重，他们也不在意，也就是说道德良知告诉他该做的事情，他们根本就是自私自利，才不管这个，只要自己好什么都好。那这种自私呢就必受咒诅，然后禁止刀剑不经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怎样不会动刀的意思，说他妥协，他苟且偷安，他不会进入任何为公义为神的正直而进入的征战里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什么偏安自己，真的就是顾自己好就好了，这样的呢也必受咒诅。所以这两个行为都带来什么神的咒诅。不是你觉得自己好就好，不是你偏安就好。那当以色列被管教的时候，你也以为是那是他家的事不关我，然后还在旁边讲幸灾乐祸还取笑，那这些行为都让上帝看不下去。所以上帝的公义不是只有临到以色列，也要临到什么列国列邦的。所以这里就讲出来。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五节，那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五节大概又分成两个部分。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又把他的罪更清楚的讲出来之外，从第十六节开始到第二十五节中文看不出来，但他原文是什么诗歌体，他就写了一首哀歌来怎样哀悼摩亚。好，所以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宰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 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难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住在底本的民啊，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宝藏。住亚罗尔的啊，要站在这道旁边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哭喊，要在亚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亚杂、米法亚、底本、尼波、伯迪比拉、泰因、基列廷、伯加莫、伯米恩、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从十一节开始，他就开始清楚地指出他的罪。就像圣经所讲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怎样顾及别人的事情。如果自私自利，其实神这样一样纠察他的罪孽的，不是不知道的。十一节，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什么安逸，把那个安逸圈起来，那个安逸就是什么，看自己好就好了，偏安。不在意神在他旁边所兴起的各事情，要教导他，要教训他的，他们是不在意的，也没有受警戒，这叫做安逸。然后呢，就如同酒在渣滓上澄清，也就是说你以为这个葡萄酒葡萄汁被踹完之后，然后要做酒放着，慢慢的渣滓沉到底下，上面浮出比较清澈的水，那你在清澈的水你就以为你没事了吗？渣滓在不在它里面？还在它里面，并没有浮出来。他现在因着外面的顺利，以为自己什么都没问题，这叫做什么？没有病耻感。没有病耻感，没有去查验自己里面的罪，其实还是在的。我们有时候活在这世界，很容易被世界的价值观怎样蒙蔽了，这叫做坚固营垒。好，我常常举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时候你看综艺节目，看到男主持人羞辱女来宾的时候，我们也会心一笑，那表示我们认同什么？了解吗？我们里面其实会被这世界很多的错误的价值观怎样刻进来我们里面，我们都觉得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大家都一样，我也不用特别去怎样凸显出我多清高。但是渣滓在不在里面？就是在里面。所以呢，他说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表示说什么？还没有被炼尽。因为造酒的人、酿酒人就是这样子嘛，他做好到一个程度之后，渣滓虽然在下面，但是他要把什么上面比较澄清的要先倒到另外一个器皿，把这渣滓这个酒渣要这样要丢掉之外，这澄清的还要再炼过，那如果要变成更好的酒，还要这样经过蒸馏过，所以是必须要被炼净的。那现在呢，时刻来到了，神要怎样叫人开始这后面我先把它回到这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意思说他将要被掳去，掳去的目的是什么？炼净他们，使他们不再泡在罪恶里面。所以神就叫苦难要临到这个摩押的地区。这对我们来讲，今天不管你信主或不信主的，基本上神也都带着一个盼望，有一天他就是悔改自己归向神，所以神就会容许什么？苦难临到。所以苦难不是只有非基督徒，也不是只有基督徒，其实在世上就是有苦难。苦难本身是目的吗？苦难不是目的，是叫我们思想生命为人该当如何，该当寻求神的事情。所以他说，虽然未曾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其实就像刚刚丽娟姐所分享的一样，就是那个老性情或者是我们常用的成语叫做死性不改，死性不改，自己所认定的价值观，在很多道德良知冲突里面，他也不愿意改变，他会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问题是，神是查验万人的神，神是遍察全地的神，当他透过良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要不要听？要听。但是不听，你就会用别的理由说 大家都这样子，你就用这个理由来怎样掩盖自己。这个就是酿完酒之后，上面看起来是澄清的，下面是什么？充满杂杂的。所以第十二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把那个日子将到圈起来。神按着时候，他会怎样叫一些环境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不管信主不管非信主都是一样的，信主非信主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都是按神形象是有价值的。但是要不要炼净？都要炼净，都要炼净。那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但是这挪亚的罪实在是太大了，倒酒的去了之外，不仅是什么要将他倒出来而且还要倒空他的器皿，还要打碎他的什么坛子。那个坛子本来是做什么？装着美好的酒的。好，就好像你很努力在做什么事情，但你是自私自利的，你都为自己的。他要把这个什么安全感，他要把这个舒适圈完全的打破，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待在这里面，好让你去面对你生命当中的杂杂。好，所以神就讲了这些话，就要把它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十三节，摩亚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依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他这里就讲到说北国以色列他就是耶伯罗安，他曾经在伯利恒摆了什么金牛犊，让人去拜这金牛犊。所以神当时就管教了北国以色列，后来他就亡国了，对吧？好，所以从那个谁啊，对吧？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其实就是把这基抹的神放在东边去朝拜。从这个罪恶开始，南北国就分裂了。所以到了罗伯安的时候，后面就产生什么耶罗伯安。耶罗伯安还是做了这件事情，神管不管教？继续管教。那以色列被管教，难道摩亚你拜这基抹不受管教吗？也是要受管教的。好，所以摩亚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一样。他意思说，神的公义不是只有临到他的选民而已，临到谁？万邦万民，每一个都不能逃过，因为每一个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的公义一样要临到。第十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我们是有勇力打仗的呢？这里他们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还在依靠自己，觉得自己现在还不错，状况还不错，他都不晓得等到这神所兴起的他的仆人尼布甲尼撒来的时候，他们是挡不住的。所以十五节，摩亚变为荒场，敌人上去尽了他的诚意，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特选的少年人指的是什么？精兵。你的精兵往前去一样是会被杀死的，是无法抵挡的。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就把这个怎样审判刑罚宣告出来了。好，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就是诗歌体，这里面就是什么？为摩亚的哀歌。好，当然中文看不出来他的押韵，也看不出来他的音律，那个大概要希伯来文才有办法。那但是我们来看他的内容，摩亚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有点对仗。灾殃来了，已经时刻到了，凡在他视为 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什么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好，杖跟棍这个画面就是什么？牧羊人在旷野的时候手中的长杖跟短棍，短棍预表他的权柄，长杖预表他的能力。好，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讲，但是最主要讲到是什么？你所自以为倚靠的权柄跟能力，今天都要怎样被折断？意思说怎样要被攻破？好，所以你是挡不住的，挡不住神所兴起的，你已经没有能力去抵挡这些事情了。第十八节，住在底本的民啊，要从你们荣耀的位上下来。好，过去在底本这个城市的这些百姓，可能都以为他们的丰收，以为他们的经营都怎样充满了荣耀，但这荣耀从谁来的？是神给他们的，但他们以怎样以为是自己的荣耀。今天神要叫他们从这自以为自该得的荣耀当中要下来了。 要受羞辱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当我们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这还是出于谁？神如果没有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神如果没有给你能力，没有给你聪明，你能做什么？但反过来，当我们从这世上得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甚至我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时候，我们一生却都用来花费在自己的身上，有什么好的都往自己身上塞，旁边人他怎样的不好都不去在意。请问你，上帝审不审判？审判。所以以赛亚书曾经也讲过说，那以地接地，以房接房的，在耶和华再来的时候必要审判他，那就是什么？自私自利，好，然后让穷人没有立足之地。这些不公义，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神总有一天都要惩罚他的。所以你必从你的荣耀位上下来，坐受干渴。那个干渴的意思就是什么？乏力啦，在那里连水都没有，已经这样非常的贫乏了。因毁灭摩亚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宝藏。你过去赚了钱，然后呢种了葡萄，然后可以经营很多钱， 你把你的城墙盖得再怎么坚固，但你挡得住上帝所兴起的尼布甲尼撒吗？是挡不住的。好，所以这个毁坏要毁坏你的宝藏。第十九节，住罗亚尔的亚罗尔的要站在道旁观望，就旁边的城市，好，不是摩亚人的城市，要站在道旁，就是马路旁边。为什么要站在马路旁边？因为他看到一件事情，怎么有一堆人从这些摩亚人的城市里面奔逃出来，一定是觉得什么，哇，太特别了，一堆人在那边奔跑，就来这样问他说，逃避的男人和逃脱女人，问这个逃避男人跟 逃脱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是什么事？是神的审判，神的刑罚临到了，所以他们这样就被攻破了。好，然后第二十节，摩亚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亚嫩旁边报告说，摩亚变为什么？荒场，把荒场圈起来。你过去在这里可以经营得到很多的东西，今天都要变为荒场的。二十一节，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尔，他把他们的城市全部都讲出来。何伦、亚杂、米法亚、底本、尼波、波底比拉、波底，还有比拉泰因、基列廷、伯加抹、伯米恩、加略、波斯拉和摩亚地，远近把那个所有圈起来，他几乎把他名字都讲出来了。所有的诚意，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神所定的这个计划。好，所以神的这个计划临到的时候，你根本逃不了的。第二十节，摩亚的脚砍断了，摩亚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脚呢，就是什么？吹号的脚，能够吹号表示在不在？还在。那如果连脚都被损坏了，表示什么？已经被攻破了，已经怎样？无法征战了。那膀臂被折断了呢？已经无力征战了，无法抵挡，也无力抵挡了。神的这个计划临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从十六节到二十五节就做了这个哀歌来诉说这件事情必定会发生。果然在公元581年的时候真的就发生了。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又再一次把他的罪再讲一次。我们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土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
好，到这边，你们要使摩押沉醉，那个沉醉就是什么？喝醉酒的意思。喝醉酒真的醉得到一个程度，叫做烂醉如泥，就是什么？站都站不住，就这样东倒西歪的意思。好像那个画面好像就已经这样被攻击、被攻破，然后被追杀的状况一样，东倒西歪的。然后呢，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他以为他拜的神是祝福他的神， 使他今天如此的昌盛，都是因为他们拜基摩。所以他们讲已经舍弃了他们的祖先罗德告诉他们的，因为罗德当时跟着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乡，是以谁为神？以耶和华为神。但今天他们的后裔走到如此呢？本来是应该蒙福的，今天却怎样？跟着当地迦南人一起败坏，而且把儿女献为什么？燔祭。因为他们拜基摩，下场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他们自夸自大，在审判还没临到的时候，他们都自以为自己好，到目前为止还好，到目前为止还好。但审判来了，他们又要在自己所吐的啊所吐之中打滚，就是什么？倒在自己的污秽之物里面。因为吐出来嘛，本来就是很脏的东西，然后又在上面打滚，也就是说你所行的恶最终你自己掉在这里面，掉在这里面，然后又被人嗤笑，你今天已经站立不住了。然后从27节开始讲，摩亚，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就直接讲出来，当以色列被神管教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幸灾乐祸，这就是他们的罪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自己的弟兄姐妹遭难的时候，真的也要警醒自己，特别是幸灾乐祸，或者是在路上你看到有一个人在路边被警察拦下来开红灯，你心里面有没有啊？太好了，还是要小心。我觉得神要我们怎样？心存怜悯，无怜悯的就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没有恩慈的就要不被恩慈对待。所以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只有神可以行审判，因为审判权在神的手中。我们呢，我们不可以站在神的位置上面。所以他嗤笑以色列，然后神就警告他们，你嗤笑以色列，但是这以色列被管教，难道他是从在贼中被查出来的吗？意思是说这背后是神的公义，你要看懂，不是像这些贼一样是失意，或者是他衰到了被人家偷窃了，没有，背后是什么？神的公义在审判。你要看到的时候应该要敬畏谁？那掌管天地的神。好，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这个摇头就是这样，但是嘴巴是笑的，就是这个幸灾乐祸，神就把画面都写出来了。好，那第28节，摩亚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你今天自己的家住不下来了，你要被赶出去了，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他为什么用这个画面呢？鸽子为什么要在深渊口上搭窝？怕被抓捕啊，怕被捉，为了逃避这个危险，以至于他筑窝在深渊口，感觉好像安全，对不对？但有什么麻烦？我们这里从楼梯下来的时候，偶尔会看到小燕子摔死在地上，那是什么意思？他的幼鸟还在学习飞的时候，有没有保护？就失去保护了。好，所以他以为他这样子逃离所有的追捕，找到一个能够得安全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恐怕又造成他的后裔的问题。好，所以意思说他逃脱不了。29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又把他最清楚的讲出来，是什么？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什么狂妄。这个狂妄最主要是对谁狂妄？对以色列狂妄，就是对神狂妄。好，然后他高举基摩就是这样，对神狂妄，意思都是一样的，居心自大。基本上骄傲跟自卑基本上都是同一件事情，骄傲跟自卑都是比出来的，比出来呢就用自己的境况，那就没有去看到神要的，神的心意，神的原则，这些是超越所有环境的。但是他只是怎样，透过自己跟别人比，现在我比他好，然后就怎样耻笑别人，这个神一样怎样要追讨他的罪。好，所以这里就直接讲出，再一次讲出他的罪，就是他自高自大，骄傲，而且还怎样耻笑以色列，幸灾乐祸。好，从30节到最后的47节是最后一段，这一段我们又把它分成三个段落，30到34节我们先读。
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 他夸大的话是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基尔哈列舍人叹息。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基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传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西实本人的发哀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亚，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枯。
好，耶和华神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这个愤怒是怎样？他觉得你看吧，你看吧，以色列就是这样子，那甚至说他该死，讲这种愤怒的话。但是是什么？是虚空的，也就是什么？只是装腔作势而已。你以为你现在的好是永远的吗？你以为你现在好，你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能偏安，我们不能怎样，只看到跟人家比，比起来，哎，我还不错，我什么条件都好，你就以为没事，那就好像什么，渣滓还在底下，上面看起来澄清，但是渣滓还在底下，所以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就好像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用尽一切的方法，甚至是不正直的方法，我们可以夺权、夺势、夺财。但是两脚一蹬的时候呢，气一断，两脚一蹬的时候呢，你就得面对上帝的审判。你的良知里面原告诉你不可这么做，但你得势的日子会悔改吗？没有悔改，最终仍然要受到这些审判的。所以从摩押身上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应该要警醒。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哀嚎也好，呼喊也好，最后就讲到人必为基尔哈列舍人基尔哈列舍人叹息。其实不管是哀嚎、呼喊、叹息，都是这样，你们将要非常的惊讶，这些事情苦难都要临到你们的。三十二节，西比玛的葡萄树啊，为什么特别讲西比玛的葡萄树？因为西比玛就是大量出产葡萄的地方。他讲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安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意思说本来是怎样，长得很好，而且是很发旺的，但是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过去的兴旺今天要全部怎样停止了，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了。好，所以我刚刚讲嘛，如果我们为富不仁，然后我们在这地上为了要夺权、夺势、夺财，我们就是把上面的爬下来，把下面的踩下去。今天很多人在工作上是不是这样子，把上面的爬下来，把下面的踩下去，但终究你气一断的时候，你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公义的审判。神是按着事实在审判的，所以那行毁灭的已经来到了。第三十三节，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这样夺去，把夺去圈起来。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把绝流圈起来。你气一断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性命，又赔上一切，又拿什么来换呢？神不也是这样警告我们吗？所以我们要怎样正式面对自己里面的良知，特别是我们属神的人，还有什么圣灵的警告。圣灵来是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不信主的呢，原有道德良知在他里面怎样不断的提醒他。但这世界上的罪就是这样子，罪无知大，良知本来就好像一盏灯一样，你就偏要拿个黑油不断的把它涂上去，涂到最后你就觉得没有啊，我没看见，对吧？但神知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的良知仍然像黑盒子一样，记录着飞行当中所有的对话跟他所有的资料，等到怎样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隐藏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被摊在神的宝座面前，所以隐藏的事情必然显露。所以在这里就提早告诉他们，提早告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早一点悔改啊！要告诉你的意思就是给你机会啊， 不给你机会，根本不用跟你讲啊，就直接行审判的。所以神透过这章也其实在告诉我们所有看这章的人，要不要警醒？我们以为在暗处所做的事情人都不知道，神却说什么要叫他在明处被显出来。好，所以我们就要敬畏神，敬畏神。那讲到说他们的酒榨的酒要绝流，都会停的，这些祝福都会停的。无人踹酒欢呼，以前呢你好不容易丰收，然后酿了酒，一定是丰收才有酿酒的，没有丰收家都不搞，车家都不搞，不可能拍光了。好，所以这里能够酿酒表示以前是丰收的，丰收的时候他们就会喝酒，喝到怎样酒欢之后就会高声欢呼，这些声音都要变成什么仇敌在这里的欢呼声，因为他们怎样被攻取了，被打败了，就替换了。三四节，西斯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好，西斯本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本来的首都，就是他们非常发旺的城市，就是集荣华富贵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今天呢，这些都要过去了。然后呢，他就达到，然后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你把三个达到圈起来，意思是说什么？要给所有的人看见了，一样嘛。当我们为恶的时候，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等到上了。死了，到了神的宝座，到了神宝座面前，这一切全部要怎样摊开出去，直打直打直打，所有人都知道，万国万民从亚当到最后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都会怎样看见的，都会直打的。来，所以这里因宁宁的水必然怎样干涸，就是本来是水源之地，今天也要怎样干涸，本来可以不断出水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有一口气啊，我怎么样，人定胜天啊，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想要帮助自己得权得势得财，我什么坏事反正我就有办法做到。当你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果然可以如此做，但是有一天你的气会怎样断的，会干涸的。干涸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这样直达到万民万邦当中，都要被看见的。好，从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又是这最后一段的当中的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丘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跨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
好，三十五节讲到说，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丘坛献祭的。”就是你们不把我当神，把那些不是神的当作神，这件事情上帝一定追讨。 和那些向他的神烧香的都要断绝，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生命，你们却怎样执意在这些拜偶像。拜偶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拜偶像的罪等同于什么？玩梗的罪，等同于什么？悖逆的罪。悖逆跟玩梗又等同于拜偶像，基本上在摩西的五经里面，他就是什么死罪，死路一条。好，所以人都是神造的，在神给他机会认识他的日子，他却抵挡，却不愿意承认，这些事情神都会这样追讨的。当然神讲这些话基本上都是要我们明白，要给我们机会的。三十六节，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好，就好像那个吹箫的乐器，箫吹出来大部分都是什么凄凉的音乐。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就把摩押啦或吉尔哈列舍人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你以前赚的很多，以为你可以拥有，对不对？当军队攻进来的时候，都变成别人的，都变成别人。我们在世上也是一样，我们为富不仁，我们干尽一切的坏事，把所有东西，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纳到自己家里面，你一气一断的时候全部归别人，对吧？就是这样，全部归别人啊。好， 然后第三十七节，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画上腰束麻布，这是什么画面？当头发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什么外形的一个荣耀，那头发全部被剃光了，还有胡须是男人的什么荣耀？你知道中东地区人胡子刮掉是什么？是被羞辱的意思，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学美国人都这样把胡须刮掉，但是他们是这样，一定要留着胡须的，然后没有胡须就表不是表示你没有成熟长大，要不然就是表示什么？你是被羞辱的，所以要羞辱你就是把你的胡子刮掉，这表示说什么？他们已经被掳了，被掳之后手有划伤，手哪来的划伤？手链啊，然后呢？为什么腰要束残布？因为有腰链啊。手链、腰链绑着他，要拖他行走啊。这铁链在他身上行走的时候，会不会磨伤？会不会划伤？一定会啊，就是被掳，这就是被掳的画面。你被羞辱，被用铁链捆锁起来，拉着你走，把你当作什么禽兽，把你当作他的财产一样。好，第三十八节，在摩押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为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为什么是房顶？为什么世界上你不论到哪里，这个军队一进来的时候就搜寻你，搜寻到底，到房顶上，到世界上，反正每一个地方他们都进去把你找出来，然后这样锁上锁链，带你掳走，好，把你掳走。这就是什么？好像一个器皿，神不喜悦，匠人不喜悦这个器皿，他有没有主权？有，就直接把它摔碎了。摩押就是这样子，当他行耶和华神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神人到一个程度不悔改，时候到了，就这样摔碎这个器皿一样。那跟我们在世上也一样嘛，你有一口气的时候，你有上帝给你自由意志的时候，你若执意为恶，到底做得到做不到？一定做得到。做得到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让你经过一些的一些的苦难或者是一些提醒？一定会有。但是如果你用更邪恶的手段去做，总有一天上帝要怎样收取你，只叫你进入这样的一个败坏里面。第三十九节，摩押何等毁坏，把那个毁坏圈起来，何等的哀嚎，何等的羞愧，好，所以有毁坏、哀嚎、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不就正如他嗤笑以色列人一样吗？以色列人被管教，你以为是他们衰吗？不，那是公义的神在后面执掌他的王权。最后从四节到四七节，最后一段我们来读。
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逝，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家略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坏，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十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十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摩押啊，你有祸了，属基摩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好，从四节开始，耶和华如此说。其实我刚分的段落都是什么？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这大鹰的翅膀张开飞起，这是什么？他准备要来抓死。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这只鹰是你挡不住的。他张开翅膀是我使他张开，神使他张开的。他今天要来这样捕捉摩押了。四十一节，家略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哈，攻取也好，占据也好，到那日，又讲一遍，那日，也许他们那日还没到之前，都以为没有那日。直到看见那日的时候，已经这样来不及了。就好像我们在这世上，在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你不寻求他，到那日就再也来不及了。可悔改的日子没有悔改， 到那日就来不及了，答应这样张开翅膀把你抓起来了。好，所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临产的妇人当这个生产的时刻分娩的时刻来到的时候，她可以逃脱吗？完全无法逃脱这个痛苦，不管要生多久你就是要经历这些事情。所以神的公义审判临到的时候，谁可以逃脱呢？无人可以逃脱的，你必在这当中。42节，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果，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这里就是问题在这里。所以当我们不以真神为神，却把偶像把假神当真神拜的时候，越拜就越失败，对吧？假神当真神拜，越拜越失败，这是吴先章老师讲的话，但是确实是如此啊。所以是因为你自杀才引来他杀的啊，你就是因为行这些恶事才引来外面的这些攻击，是你自杀先的，不然燕子翻飞麻雀往来，无故的咒诅不会临到你的。事出必有因，是因为有破口才造成什么细菌感染，所以是因为有破口，所以因为有罪，神都查验，所以神事先让你受痛苦，基本上是告诉你赶快悔改。好，你如果悔改，神就这样医治你。所以如果你听了，你如果听进去了，神就医治你；如果不听呢，就继续下去。好，所以第43节跟44节，第42节讲到他们的罪嘛，因为他们向耶和华夸大，就不把真神当神。然后43、44节就讲到神的刑罚就临到了。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了。”出于谁？上帝。所以各位，有时候仇敌攻击我们，或咒诅临到我们，那是为什么？难道堕落的天使有这些权势吗？他能够管理这宇宙吗？这不都是出于神吗？这就是神使用他们，暂时成为什么？灵界的司法警察一样。当我们为恶的时候，神就这样透过这些仇敌就攻击我们，折磨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将我们毁坏吗？绝对不是，是叫我们知道错了。人没有病耻感就不会找医生，所以他让我们生命出现这些破口的时候被攻击，咒诅罪上被攻击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找什么解答了。解答在哪里？不就在真神那里吗？造我们的他也是什么？救我们的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刑罚我们的却也是救我们的那一位。所以最终要来到哪里？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43、44节，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意思说你根本没地方逃。因此我必追讨，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你不可能逃脱离开神的掌握之下，上帝的掌管他有他的公理，他有他的律例，你是逃不了这些事情的。不可能逃到地极你就可以逃避耶和华神的，不可能。45节，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士本的影下，过去西士本非常的繁华，它也不能成为你的依靠。所以灾难临到的时候，再多的金钱也不能做你的保障。不是你有钱请医生，医生就医得好你。如果神攻击你的话，这些事情是挡不住的。然后因为有火从西士本发出，你到哪里，哪里火就从那里直接烧出来。所以就像是前天还是哪一天讲的，就是你行恶，你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咒诅就追上你，所以你到哪里就带祟了哪里。真的啊，如果你是成为一个祝福，你到哪里那地就成为祝福；如果你是行恶的，你到哪里哪里就衰到，了解吗？就像这里所讲的，你到西士本，西士本火就从那里出来了。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敬畏神，不是以为地上的东西可以作为保障的。然后呢，烧尽摩押的脚和哄闹人的头顶。你这些哄闹就是怎样，以自己的恶势力在人面前强压别人的，然后直接从他头顶烧起，有没有？直接让他头顶 头顶烧起，因为你到那里，你为恶的就从你那里就直接怎样咒诅啦，或者是破坏就上来，直接就开始了哈，而且还影响你旁边的人。好，那，46节，摩亚，你有祸了，属基摩的名，基摩刚刚讲的那个偶像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都被这样掳去，意思说神要这样把你这个酒完全的倒出来了，包括什么酒渣也好，上面的清酒也好，全部都要倒出来了。好，倒出来，但是47节，哎，这句话又很特别。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人虽不是选民，但是不是神所造的？归回哪里？难道神要使他们复国吗？是今天的约旦吗？今天的约旦就是以前摩押人住的地方。今天的约旦人是摩押人，我想已经不是了，他已经又混血阿拉伯人，又混血很多了。好，摩亚跟阿拉伯人的混血都有。好，但是这里指的不是地上的国度，这里的归回，你把它写归回到耶稣基督里，归回到耶稣基督里，行公义审判的却也是救赎人的神。公义里面仍然是要看见上帝的慈爱，所以神仍然给我们存留什么盼望，目的就是什么悔改啊，凡悔改的就必得救。所以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那这里就讲到说，神使世界上的人经历许多的事情，但是神仍然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而且已经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然后人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使他能够明白，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不是只是自私自利，不是只是偏安于世，不是只是什么都看顾自己好，不管别人，不了解上帝的公义，不了解上帝的圣洁，不了解上帝的慈爱，不了解上帝的信实，这些我们都要去认识，都要知道。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所以对摩押所讲的这些话，基本上也是对我们所有人所讲的话。所以重点不在于这些刑罚，这些攻击，最重要就是这样悔改，悔改向神的时候，也要明白自己做哪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特别是 这一章里面讲到摩押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幸灾乐祸，幸灾乐祸，这是上帝看为讨厌的事情。好，审判就临到了。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真实是信实的神，主你是遍察全地显大能，要帮助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我们真的要明白一件事情，不论我们到哪里，我们无法逃避你的面。不论我们到哪里，其实每一件事情你都察遍，而且你还透过我们的心警戒我们，告诫我们。主，让我们在有耳可听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听。主要在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公义真实必坚立不住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进入这些仇敌的计谋里面，更不该进入这些诡诈里面，因为唯有公义使邦国高举。我们要在你面前要常常谨记你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事情。主要我们也在这世上，当我们得救恩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只为自己，我们要与你同心。主要因为我们透过这张所看到的，就是你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我们在基督里蒙救恩，为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因为神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这就是你的心。你帮助我们与你同行，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